李廷柱，一心要跟永顺王朱宸濠造反，夺取正德天子的皇位。他把女婿王守仁接到济南，劝王守仁保永顺王。李廷柱说：“孩子，大事已定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”王守仁说：“岳父啊，这些事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？你见过永顺王吗？”“
见过，
在登云山呢。”“
啊，
你上登云山干嘛？”“我有个远方族兄，他现在出家了，是登云山云台寺的长老，法号叫法坤，他的俗家名叫李龙，他是永顺王的替身。这个人武艺高强，一条囚龙棒威震山东，名扬四海。我在那儿跟朱王爷见的面，一见面我才知道这个人博学多才呀，胜正德百倍。当初老朽在朝为官，就听文武大臣议论过，在老朱家的皇室里，什么皇兄玉弟呀，又是皇侄啊，又是孙子的，最有才的就是永顺王朱宸濠，他强弘治胜过正德，可就不是嫡系，就得当王子。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、啊！登云山一会，方知他久有宏图，不是庸庸之辈。他呀、啊，在南京暗中呢，聚集人马，先有雄兵50万，战将千员，不久兵发北京，要推翻正德，登大宝，一统天下。那天呢、啊，我们两个整摊一夜，我还借他50000担军粮呢。当把军粮送到南京的时候，他再三道谢，拉着我手叫我替他招贤纳士，推荐人才。我当时就想起贤婿你了，王爷很器重你，所以叫我快点把你送到我南京。我想你呀、啊，赶快完婚，领着我的女儿到南京去。孩子，咱翁婿又是同心同德保贤王，一旦他成功，我们可是开国元勋呐、啊！不是封王也得称功列侯，岂不胜似在正德天子的驾前当了个小官吗？不受刘瑾太监他们的气呀！哦，王守仁听到这儿，哼一声站起来，没说话，在屋里转了两圈，来到李廷柱近前，傲腕当胸：“岳父大人，小婿多谢您的一片苦心，可这件事儿万万的使不得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岳父啊，你我都是读书之人，人生在世必须礼义当先，忠正为立世之本，自古以来都是忠义治国，孝悌传家，世袭传天下。正德天子虽有不足之处，却是老朱家嫡派子孙，是先皇的后裔，名正言顺的皇上，怎么能不保君主，而我们去保永顺王？自古忠臣不是二主，你恨我父亲为什么辞官不做，是回避刘瑾的乱朝之灾，不是怀有二心另投他主。小婿是寒儒秀士，尚未成人，恐料事不周。我想那宁王是天子的八叔叔，你说他要自立国号本大名，这能合适吗？岂不是乱伦，望岳父三思。李廷柱一听，微微一笑：“孩子，你忘了那句话了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宅主而师了。眼下正德宠西宫娘娘，信太师曹霸，偏听偏信，忠贞不分呐、啊。孩儿啊，你保他有什么用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决定。” 说到这儿，王守仁不高兴了。岳父，此言差矣，恕小婿犯上。你老人家怎么能够跟反王混到一起呢？啊，你为他网络党羽，背叛朝廷啊！守仁，你怎么说话？老人家，您别生气。自古以来，皇家内部之争，皆为江山引起，争着皇位。什么兄弟呀、啊、叔叔、侄子啊、夫妻呀、啊、翁婿之间互相残杀，都是为了这个皇位。哪一次内讧不是自残骨肉，群臣受害，百姓不安，国力大损。想当初汉室江山，吕后专权，未见吕氏天下，把汉室刘姓的各个王子全杀了，杀了很多的功臣名将，连累多少无辜啊。王莽篡位，谋取了汉平帝的皇室，迫使刘秀走国征战好几年，后汉三国，曹家弟兄那曹丕逼他的兄弟曹植齐步提师，又贬为安乡侯。唐太宗玄武门之变，宋太祖烛影摇红之谜，燕王爷扫北之举，哪个不是为了皇权之争？有多少人无辜做鬼？今朝宁王叔又称永顺，仿前朝夺位之人，要篡夺皇位，兵发北京，纠集了占山占岛占湖的乌合之众，点起战火，将来能怎样？只能连累无辜啊。岳父大人，您是知书达理之人，深明大义，哪头重哪头轻，何去何从，望你思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李廷柱听这话，眼珠子转了又转，突然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守仁呐，你真是当今的奇才，高见，高见，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，今后不要提了，好吧？你好好读书，大比之年，今天刚考，乃人间正道。天色不早，用饭去吧，用饭去吧。王守仁说完了就算了，他哪知道李廷柱可恨死了。要不说姜是老的辣，钩从白字长的，他心里恨，脸上不在，暗想。当初我瞎了眼睛把女儿给王守仁，他再有才不听我的怎么办？哎，怪我把算盘打错了，我以为我一说他就能跟我去保永顺王，现在我把要造反的事儿都告诉他了，底儿也交给他了，这个孩子如果要是告密，我这老命可就没了，现在还不到诸王爷扯旗兴兵的时候。嗯，我何不这么办？如果这事儿他能听我的，那就更好了，不听，娃娃你休想走出我李家门。打定主意，李廷柱走了。再说王守仁吃完了晚饭回去休息，还是每天清晨早起读书，晚晚的睡，就这样过了三天。这天清晨，小丫鬟呢翠雨来了，蹦蹦蹦，顾老爷子开门。谁？是我，你快开开，小姐找你有事儿。哎，把门开开，翠雨进来。顾老爷子你好啊。嗯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嗯，我家小姐今天要请你做什么？嗯，小姐说了，请你到后楼上，有点事儿。今天晚上准备水酒，嗯，在花园呢要赏花 饮酒。王守仁脸腾就红了，心想净胡闹，也没成亲，我这边念书呢，你说你没事上我这来多不好啊，不像当初我们小啊，都不大，手拉手一块玩，都大了。这哟，姑老爷子，早晚你们不是夫妻吗？我们小姐都不在乎，你脸还这么薄啊。我怕岳父大人不高兴。不能，你去吧。哎，你可别忘了啊，今天晚上。哎，王守仁答应，小丫鬟走了。一天没事，太阳西下，天近黄昏，王守仁擦擦脸，换身干净的衣服，来到了李素贞的绣房外，弹奏一声，小丫鬟赶紧出来。哟，姑老爷子，小姐说了，请您上楼。
好，
噗噗噗噗噗，来到了楼上，启连龙低头掐门前，来到里边，环视了一下，小姐闺房香气扑鼻，屋子里陈设也特好。再看李小姐，穿的很素气。仅走几步，飘飘下拜。哎呦，相公请。
哦，
小姐请，请坐。两人对坐，丫鬟献上茶。李素贞说，公子，一晃你到我家这么长时间了，真就没有一回我请你到楼上坐一坐。今天正好园内牡丹盛开，在那里准备了水酒一桌，我们到那赏花畅饮如何？
苏神呐，我怕岳父岳母不高兴。
哎，我父亲知道，他叫我领你去的。
好，
就这样，小夫妻俩一前一后来到了花园。
嚯，
早就在太湖池旁准备了八仙桌，飞盘罗列。小丫鬟一旁站立，有两把椅子，小夫妻对坐。李素贞笑容满面。
公子，
我听说你和我父亲争吵了几句。
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跟你说实话，我爹跟我说了，我爹叫你去保永顺王，你不去。
是啊，
你说我说的对不
对？
公子深明大义，我很佩服。我爹叫我劝你，还是听他的。
哎，
苏贞，咱俩是发小一块长大的，难道说你还不明白我心吗？老李家老王爷吃的是皇家饭，吃皇家俸禄当报君恩，哪能像你爹投降反王呢？那不叫人家只着鸡能不骂吗？
是啊，
我也说这个意思。我爹生气了，甩袖就走了。他说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呀，跟守仁商量商量，这不吗？我跟你商量，
守仁，你做得对，
你安心在这好好读书，过年是大比之年，你进京赶考，我在家等着你，咱等你高中之后回来接我进京。
好啊。
哎呀，小姐深明大义，我很感激呀。嗨，别说了，来喝酒。说完满满的斟上两盅酒，小夫妻把酒捧起来了，请
请。
守仁一高兴，一扬脖，咕噜就把这酒喝下去，放下了酒杯，刚满第二杯，哎呀，不好！王守仁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。
你，
他指着李小姐，还没说出话来，扑通翻身栽倒。
啊！李素贞吓坏了。哎呀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公子死了。你是喝这酒死的，那我也喝，咕噜
这口酒也喝下去了。这杯酒喝下去，扑通也躺下了。丫鬟可吓坏了，
哎呀，来人呐，了不得喽！
就在这阵儿，蹭蹭蹭出来八个家将，紧跟着李廷柱三步两步来到了王守仁的身旁，
喊什么？
丫头，不许喊！
哎呀，没喊，没喊。
那个说怎么回事？这才是讲酒待人无恶意，谁知其中有机关。 小夫妻赏花饮酒，为什么喝一杯翻身栽倒呢？可不是李素贞呐、要害公子，是谁？是李素贞他爹。他爹一看王守仁和我女儿都不听我的，怎么办？这姑爷不能要了。我和王守仁不是一路人呐、他要走漏风声，会有灭门之罪。虽然说翁婿是至亲，嘿嘿，王莽和刘秀爹不是至亲吗？啊，不也都掰脸翁婿反目吗？无毒不丈夫啊！我不杀他，将来必遭其害。就这样，事先就叫家将准备好了，干嘛呀？酒里下了蒙汗药。不过他还有点人情味儿，先到女儿那劝女儿，哪知女儿不听，告诉他你老人家要保持晚节，颐养天年，可不能落个不忠不孝。李廷柱一看他女儿和王守仁一个心呢，好好好，孩子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棒打鸳鸯。就这样他找机会，今天丫鬟到前边去找王守仁到花园赏花喝酒，那边早有人知道，看家护院就在这看好了，酒菜摆好了，有人在酒里下了蒙汗药，所以小夫妻俩刚喝一杯全都被蒙了过去。李廷柱看了看这两个人，点了点头，来人。哎，紧跟着过来两个人是看家护院的亲哥俩，一个叫胡兴，外号牛头妖，另一个叫胡来，外号叫马面怪。这两个小子高来高去，有功夫，是下五门的武术，杀人都不眨眼，什么事儿都做。两个人到了切近，老爷什么事儿？你把守仁给我用袋子装起来啊，系好口的嘴儿，来来来，给弄一边。好，牛头妖胡兴，马面怪胡来，就把王守仁用个大口袋装好，口袋嘴儿系上。李廷柱告诉丫鬟，把你家小姐扶到楼上去，叫她先睡着，天亮她就醒了。
啊，那天亮要问怎么事儿，那我怎么说呀？
你就说公子身染重病，到外边治病去了，别的不许你说，倘若走了风声，我要你的小命，听了没有？
奴才记住了。
就这样，来几个大脚丫鬟把小姐给搀上楼，李廷柱把身旁家人都打发走，告诉胡兴，哎，你把这麻袋扛出去。
大人有什么吩咐？
这是你的门婿呀、往哪儿送？
别高声。
哼，王守仁虽然是我的门婿，有才华，在京城名声不小，可他父亲死了之后，他得了个疯癫之病，我好好的女儿怎么能给这种人呢？所以我要悔婚。
哦，后悔了？
不，毁掉他。你们俩跟随我多年，是我的心腹，你们想个办法，今晚上让他一死，越快越好，越利落越好，千万别让人知道，听到没有？
大人，他这个，哎呀，这叫杀人呐！事成我有赏。
哎，那走吧。这俩小子抬起了口袋，由胡兴往身上一背，胡来呢后边拖着，一直出了角门往外走。天已经黑了，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拐弯抹角，过了护城河，出了城门，很快来到一片树林子里。把口袋往地下一放，喘了喘气儿。胡来说：“大哥，这事儿，嘿，真凑巧赶到一块儿，能不能当我们的事儿？”
老二啊，这可活该咱们弟兄俩有造化，老天助我们发财呀！
你这什么话？哎，你怎么不明白？今天晚上咱们干啥去？弯坟盗墓去啊？
对呀，可是我总觉得胆儿突的，
有点害怕，何不用王守仁这小子给咱帮帮忙，反正他也要死的人了。
哎，
那多麻烦呐、啊！咱把他整死，咱们再去弄棺材去，他不省事吗？别介，这离那个盗墓地方不远，咱们这一举两得。
嗯，
也对，一会儿怒姐要把他弄醒，叫他从棺材里往外拿东西，只要把那口值钱的宝剑拿到手，咱就把他一杀，死尸往棺材里头一推，第二天有人发现，也得说这小子是盗墓的贼，被人杀了，到官府报案也没人追查，因为弯坟掘墓就是死罪，这样的宝剑再弄到手了，还可以逍遥法外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多好啊。
哎，这法行啊，那咱们走吧。
俩人合计好了，扛着口袋就走。这俩小子怎么扯出盗墓的事儿？原来济南城东边八里地有个蒋家庄，庄子里有个大财主叫蒋有贵，蒋员外身旁无儿，只有一女，名叫蒋赛花，从小就到北斗慧云宫学艺，他的授业恩师啊，别号人称苦海生莲洗尘老尼，是个老尼姑，为当时武当派的高手，一去就好多年了，去年才满途回家，老恩师赠他一口宝剑，这口宝剑是罕见的利刃，名叫纯钩，这是个宝刃呐、啊。纯钩是出在什么年头呢？是当年越王勾践命铸剑师欧冶子造的那把宝剑，此剑能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杀人不见血，是个价值连城的宝刃。这姑娘带着宝剑回家，没想到住了一年，前不久得了伤寒病，这病啊，三天好两天坏，反反复复，就是治不好，今天的帮晌午死了，才19岁，老夫妻哭得死去活来呀，想人就往里放东西，把宝剑也给放里头了，哪知道宝剑一入殓，正赶上胡氏弟兄打死路过，听家人说有口宝剑和着死者一块装在棺材里，两人想，哎呦，今天晚上何不把宝剑倒出来呢？这东西值钱呢，这俩小子憋足劲儿，今天晚上要披棺盗宝剑。偏巧李廷柱叫他们俩把王守仁整死，这俩小子想啊，得了，叫王守仁替我们盗墓吧。就这样，他们喝点酒，带着把大斧子，扛着王守仁，很快来到了蒋家坟。好大个阴宅呀、啊，四周是树，无风自吼，两人有点害怕，来到了蒋赛花的棺材前一看，嘿，棺材挺漂亮，黄花松的，盖上蒙着芦席，没有下葬。这俩小子放下王守仁，行了，披棺盗墓吧。